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那今天这个经文是耶稣关于神国子民品格的一个结语。那这一段经文的比喻总结了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到四十九节的耶稣所有的教训，所以这个比喻是这个六章二十节开始的这一段的教导。如果不是与登山宝训属于同一篇讲道的节录本，就是耶稣大概在同一个时间所讲的道。因为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也是以相同的比喻来做结束，虽然有一点不一样，这让我们认为说这 两篇可能是同一篇的讲道，也许是类似的讲道，但是在不同的场景，同样的结语再被重复一遍。那我先念一遍哈，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花大水的时候，水冲到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随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那我们先看一下这经文的背景。那从六章二十节开始讲的这篇讲道的主题是讲到真门徒，而耶稣以一个比喻来结束他这篇讲道。在六章二十节，耶稣说真正的门徒是那些悔改的，是一个人看到自己的罪，了解到他是贫穷的，是饥饿的，因而伤心，也因为这样的看见被人排斥。然后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到三十八节，耶稣继续讲到做真正的门徒，他应该有一颗非比寻常的敌人，因为他们是存着一个传福音的心态，愿意去爱，没有办法解释，我们只能是像这样的工作。所以一个人能够悔改相信神，就提出的工作，而爱人就证明了神在他心中持续。而第三个很重要的真门徒的要素，就是要顺服耶稣的主权，同时需要与那些假做很多决定，做很多决定。我们决定我们身体要怎么吃怎么喝，从事哪些医疗，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生活形态，那许多关于事业的决定，我们决定要从事什么行业，要做什么事情，要搬到什么学区。那我们在做这些决定之前，我们都会小心的去探索所有的选项，然后做出决定。那在人生中，其实最重要的是信仰上的决定，因为他这个决定会影响到我们的世界观，他的价值观，这个会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会选择怎么样子的道路。那在新约圣经中谈到的信心，其实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个就是理智上的同意，那第二个是每天的信靠，第三个是顺服。一个人说我信主耶稣基督，他说的是真的，但是这种相信主要是与理智上的同意有关系，也许与他的信心有一些关系，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因为相信的人愿意在理智上同意一系列的主张，我们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这是因为耶稣所说的话，那我们在理智上同意这件事情。那除了理智的认同以外，那每天的信靠也是信心的重要一环。那我们都看过那种蛮有信心的人，他们在走过最死因幽谷，即使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处境的时候，仍然能够持有信心。但最重要就是与我们的行为有关系。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的后半段，他那里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保罗在这里所谈论的是关乎行为，因为保罗认为信心的反面就是罪，而信心包括顺服，也就是行为，就是说你真正行出来的样子 哦，就是你信心的表现。所以保罗能够探讨因信而顺服的原因的所在，因为他认为这两个词是互换的。哦，一个人看他实际的行动，我们就知道他有没有信心。哦，一个人有信心，他就会做出一些实际的行动，所以这两个是互换的。哦，并不是说切割的。所以一个人的信心是可以看他的行为看出来。哦，信心与顺服。那在这一段路加福音6章47到49节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称它为两种建筑工人的比喻。哦，他这里提到两者之间的比较。在路加福音6章47节讲到一个人听到并且行道，然后6章48节前半段讲到他盖房子的时候有根基。哦，然后48节的后半段中间讲到说，当他们遇到这个洪水的时候，他不会动摇。那对比另外一个人，哦，另外一种工人，他听到不行道，哦，他盖房子不盖根基，然后69节后半段就讲到结果。哦，所以这是非常简单的故事。哦，那我们很多在教会长大的人从小就唱这首歌嘛。哦，那这首有人把它当作是一首儿歌。哦哦，它不是儿歌了。哦，它是很重要的比喻，但虽然我们是把它当作儿歌。哦，所以它这个经文有三个大主题。第一个是听道及行道，第二个就是你怎么盖房子，第三个发生暴风及洪水时你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哦，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犹太人很喜欢用对比的方式来强调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像举个例，很简单，你可以很容易找到，在诗篇第1篇第1节就讲到，哦，他讲到不从恶人的计谋，然后从恶人计谋的人，他就会衍生出来，他就会站在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座位。哦，这是一个人从恶人的计谋以后，他自然会走上那条道路。那对比来讲，那些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人，他就会做一件事情，他会昼夜思想，因为他每做一件事情，他需要想到神是怎么教导的。哦，所以这是一个对比。哦，所以每个人他的采取的方式就影响他后来的行为。哦，所以这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耶稣也以一幅两种生命非常生动的图像来做比较，就是磐石与土地，或者在马太福音7章26节所用的是沙土。那保罗也用类似的方法来做比较。你如果看那个哥林多前书3章11到13节的时候，他来表达一个重要的信息。那你讲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这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在这里保罗不是谈根基，因为他是谈那个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做的事工是什么样的事工。那你如果根基不对的话，那剩下都不用谈。哦，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要讨论一些问题，哦，你如果前设是错误的话，讨论的话都没什么用。哦哦，你再怎么讨论对错什么都错了。哦，因为你一开始前设就错。那在耶稣在这里主要的讲的是一个门徒品格的塑造，我讲到说这个人在遇到灾难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哦，其实这个比喻是最终是用在人在最后审判的时候，面对神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结果。那个福音书的这两个故事在新约圣经中有出现的形式有两种。哦，就马太福音那里比较说磐石和沙土，那上面有聪明人与拙人。哦，那我要附带一句。哦，你如果在圣经上看到所谓聪明人及愚拙人，哦，他主要是说一个人他怎么看神。所以圣经的定义是说一个人，哦，他如果在心中没有神，哦，不把神放在他心里的话，他就是愚拙人。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观念。聪明人说一个人有神，把神放在他的心里，所以他看任何事情他就可以脱离这两度空间的视野，以神永恒的角度来看一些事情。哦，所以这是圣经的观念。 那圣经一样，圣经讲到公义的时候，都是讲都要连结于神。你脱离神，你谈公义都是假的哈。所以我们一般有时候和人家讨论一些事情的话，不要浪费时间在那词汇哈。因为词汇本来就是使用人的他立足点来决定的。圣经里面讲他公义都是从神来的，你不连于神就没有所谓公义。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是不管他多聪明，他如果心中没有神的话，在神的眼光他就是愚昧人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路加福音这里的细节哈，基本上是一般人很少注意哈，因为我们一般都唱的马太福音的那一首儿歌嘛，所以一般不太注意这个。那这个其实是奠基于以赛亚书而来的传统哈。在先知书为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例子，是在以赛亚书28:14-18，那有人称他这个为先知修辞的模板哈。那他是经文是这么讲的哈，你们仔细听哈。所以你们这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以虚假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黄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限舵，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那这个经文是以了七节的方式哈，你可以把它分成七段哈。那中间那个图出来最重要的那一段是在16:28-16的最后面那一句话哈，就信靠的必不着急哈。所以它来对应就是说与死亡与为阴间的结盟，来对应什么呢？对应磐石哈。那与死亡那个对结盟以及结盟以后的结果，然后他用磐石来对应这个男主与沙土来做比较哈，来对应这个磐石与避难所来做比较。然后他替你们讲到说，你一个人建构他的那个避难所是用虚荒谎言与虚假，那一个是用公平公义。那以色列人的避难所及藏身之处都是用谎言及虚假来建造，但是神提供他一个藏身之处是用公平公义、来建造、所以这两个比喻都是讲到根基，都是呼吁说人要听神的话，要信靠神。所以这两个比喻是对当时是对整个国家民族说的，那今天也可以同样用来对我们个人说，也是用在教会的团体上面。那以赛亚书28:14-18，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哈，那是以色列当时以赛亚处理当时国家所面临入侵的议题，那时是亚述帝国最强悍的时候，他们逐渐的侵吞以色列，离以色列更远的每一个小国哈，他已经开始要已经是吞并了以色列，现在要进攻犹大。在犹大的那些掌权者，他们就想办法要结盟了。在以前都是要小国都需要跟另外小国结盟的，一起抵抗比较强大的敌人嘛。所以他们就是这里讲说28:15-15前半中间讲说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他这里的死亡与阴间主要是指埃及，为什么？因为埃及他们整个信仰都围绕着死亡这件事情而建立的，你如果去看埃及的话，所有的东西那个他们很多图像啊什么都是针对着他们死以后的世界，他们要怎么度过死亡之苦到未来世界，所以他整个观念世界观都围绕着死亡。所以以色列人以为他们当亚述攻来的时候，埃及军队会出现，就犹太人并拯救他们。但以赛亚知道他们与埃及所立的约毫无价值所以先知透过这个比喻来抨击这些领袖，除了斥责以外，也向他们展示一个 充满希望的未来。所以这比喻的呈现是两种建筑方式，一者注定会倒塌，一者是代表着未来的应许。那关乎这个未来的应许，试验过的石头、稳固的根基或宝贵的黄角石，在耶稣的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发展出两种不同的解释。当时有一群人非常敬虔的犹太人，他们在那个约旦河谷那个昆南的一个群体，他们非常喜欢这段经文，所以他们认为这段经文是给他们的应许，神给他们的应许。他们认为说，如果说他们中间能有成立一个十二个男性与三个祭司所组成的大会，那这些人必须熟读律法，而且完美的行善记录。他们认为只要有这十五个名男士，那么这些人就能成为可靠的墙、宝贵的黄角石，成为不动摇的根基。那么神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四到十八节的大应许就会实现在他们的中间。他们认为说，以赛亚这个应许真实的存在，而且有可能存在他们中间。那你认为说这种讲法有点好像很奇怪，有点很牵强。但你不要讲，今天天主教也是类似嘛，天主教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叫做什么，他叫那个 Concrete 就是枢机主教大会。枢机主教大会决定什么事情？他们选下一任的教宗嘛，那下一任的教宗是他们教会的什么？他们的磐石嘛，是不是？因为马太福音那个十六章十八节，耶稣说你是彼得，我那个将来的教会要建在你这个磐石上面，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就是选了个磐石嘛，所以基本上观念是类似的。那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有另外一种想法，特别是那个掌握圣殿经营权那一批人，他们认为在圣殿的至圣所中间有一块石头比较高起来的，就是以赛亚书所应许神会在锡安安放的那块宝贵的黄角石。就是说这个黄角石是他们整个献祭体系建立的那个稳固的基石。所以那时的犹太人认为说，以赛亚的经文是讲到那个赎罪日的时候，那个当时圣殿是讲只有在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会带着柴火进到至圣所。当他进去的时候，他需要把柴火先放在一个地方，他就放在一个比较高出来的石头，所以他认为那个就是所谓的根基，是他们的应许的石头，请称它为根基。而且这个根基是与什么有关系呢？与他们的整个献祭仪式礼仪有关系，他们整个宗教体系就建立在这个石头、这个根基上面，这整个献祭的制度和礼仪都是建立在这个上面。这今天来讲也是类似嘛，天主教它整个宗教礼仪它有九大圣礼嘛，九大圣礼，你一般天主教徒他一生都要九大圣礼，那他整个圣礼都根据于那个教宗，在梵蒂冈那个教宗那个磐石上面嘛，所以也是类似的观念。那在那样的时空背景下，耶稣站出来提出来，他站起来提说，以赛亚应许将如何实现第三种方法。所以你在看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四节那里说，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这里以赛亚书特别强调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啊。那但是在这里耶稣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就是立在以赛亚书应许的那个稳固的根基。他说到自己，他说我是那个要被试验的那块石头，我会被证明我就是那块匠人所弃的石头。所以耶稣是说，我就是那个基石，是那个黄角的头块石头，以我和我的话为根基的就不会动摇。所以耶稣等于是宣告说，在以赛亚书中那个倒塌的建筑和应许新根基的比喻，并没有实现在当时困难的社群中间，也未实现在第二圣殿的时期，而是会实现在他和他的话之间。那这两个比喻其实都是对那个悔改，对人悔改的呼召。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说，也是对那些只是表面上相信的人呼吁他们要悔改。 那以这个为背景，我就把我们带至今天的主题哈。我想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所能做的最重要的决定，有一个最大最影响深远的，就是我们对耶稣基督所做的决定，或是不决定，因为不决定本身就是一个决定。虽然有些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无神论者心中没有神，他们个人凭他们心里任意而行哈。我们不去讨论他们的观点。对基督徒来说，这是我们人生的根基，是我们能做最重要的决定。当时犹太人其实是非常敬虔的，他们对律法是非常严肃的，他们是相信神的人 的百姓，是相信神的民族。他们有圣殿，他们按照律法去所规定的礼仪来敬拜神，遵守所有的节气庆典，他们守安息日。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敬虔中的最敬虔的人，是保守中最保守的人。这是所有当时耶稣时代敬虔犹太人的光景。更进一步的，耶稣讲到的对象是那些他称为门徒的，就是那些来到耶稣这里学习的学徒。所以在这些人，也许成千的人，他们基本上认同耶稣，他们跟随耶稣。在这个时刻，他们已经到对耶稣有某种程度的认同，他们起码承认耶稣是神的代言者，他们想知道到底神说了什么。他们也许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有些人认为还不是。就是在对这一群人表面上是门徒的人，耶稣说你们是不是真门徒，需要就是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那主啊主啊是这样，等于是强调式的主啊，是指老师或是主人。那在七十四一本的时候，他甚至用这个话来指神，指耶和华。所以耶稣说，你只是来听讲道还不够，你只是被我的讲道所说服而钦佩我还是不够，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耶稣不是要我们对他有兴趣，不是要我们对他感觉很有情感，他不是要这样，他要我们听他的话而去行。那我们再讨论一下这磐石的根据，这个隐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旧约圣经中，一开始是主要是讲神，那新约的话就把这个隐喻扩大成讲基督，然后在这里我们需要把它再一次扩大，因为它不论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那里都是说，凡听见我话就去行的，我这话就是讲耶稣所教训的关于神的话。所以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七节这里也是讲，所以我们这里说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所教训的，就是关于神的话，就是磐石。那关于耶稣基督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所以如果谁将他的生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的时候，审判的风暴就无法撼动这个人。这里指的是那些不只是钦佩耶稣，同时也是拥抱他作为他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的时候，并且遵循耶稣基督教训的人。耶稣这里其实在讲说，你可以相信我所有的旧约，你也可以称我是主，但在神的审判的时候，你还是有可能站立不住，可能下地狱。好像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那里所说，耶稣说的，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我们要仔细的读这个经文，因为你如果来到神面前，来到教会，然后妄称神的名，你称耶稣为主，却不愿遵循他的命令的话，这比那些没有来的人更糟糕，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一点。那你如果愿意遵循神的命令， 借着遵行神的命令来爱耶稣的时候，你有一个 side effect， 有一个附带的 benefit 哈，我们叫 fringe benefit， 附带的那个福利哈。好，那我稍微提一下哈，因为这个不是今天的主题哈，就是在最后耶稣在上皇的讲道，就是在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的几个晚上，那个晚上在那个 upper room 耶路撒冷的一个二层楼一个房子哈里面，在门徒讲道的。那个讲到很多很重要的观念，那在第十六章第二十一节那里，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他那里说哈，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他讲说，一个人若爱耶稣，借着遵行他的话语来爱耶稣哈，他那个这样的话，父会爱你们。那这句话看起来是很普通嘛哈。还是以前的一样，因为父好像神是爱世上所有的人嘛，哈。但是你如果一看那希腊文原文，你就看出有一点端倪哈，有点更深的。我们都知道哈，希腊文里面哈讲到爱的时候有两种嘛，一种是叫 agape 哈，就是我们一般都认为这是一种神圣的爱，因为当我们说到神爱世人的时候，就用这种爱嘛哈。大部分的讲到神爱就是用 agape， 那这样解释哈是很好，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啦。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他们说迪马贪爱世界的时候，他贪爱也是用 agape， 那你不能用神圣的爱嘛，哦，所以你需要把那个观念稍微调整一下。为什么？因为这个那希腊文有另外一个爱字叫 filio，哦，他一般认为这是世俗的爱，哦，所以这两次到底你要怎么去看它呢？就要看它的上下文所讲的那个主要的意思嘛，哦，那我们知道说神爱世上的人，这普遍性的爱，他爱世上的人，不管你好坏，他都给你阳光、空气、水，他得提供给每一个人得拯救的机会，这都是 agape 的爱，哦，但在十六章二十七节那时是讲到说，你门徒将来耶稣离开以后，这些门徒要向天父祈求的时候，他们和天父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哦，所以那个背景是这样。所以那时耶稣用的是另外一个词，用 filio，那这 filio 的形式是表示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这种事好像是亲情的爱。就你谈到天父的时候，我们有两种爱，一种是普遍的，哦，我们一个很通称的爱。但是神对一些人、特别人，他会有一个 filio 的爱，一个亲情的爱来对待，以一个天父慈悲的天父的态度来看这一群人。是特别愿意遵行耶稣的，以遵行耶稣话语来爱耶稣的这群人，他会给他一个特别亲情的爱。因着这个爱，他们这些人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就会答应他们的祈求。这是这一个人向神祷告的基础。当你对耶稣的话能愿意以听从耶稣的话去行来爱耶稣的时候，神，你向神的祈求就有一个那个亲密的父子关系的基础，哈。所以神在神圣的意义上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但是神对那些爱耶稣的人有一种特别的、非温暖的、以慈父般的爱、关怀之情的爱这样的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祈求。的一个基础，啊，祈求的基础。所以耶稣，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那里说，哦，那里耶稣这是整篇讲到了，啊，其实那是前一篇整篇讲到从十四章一直讲到十七章，啊，那里所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了，我父必爱他，啊，这里都是讲 agape， 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然后接下来耶稣谈到说要他们这门徒将来要向天父祈求的时候，他就讲到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那里所说的，因为你天父会以慈悲的慈父的爱来爱你，所以有那种爱，你就可以放胆的来向神祈求。就像一个小孩子，他可以放胆向他的父亲慈爱他的父亲来祈求，哈，所以这是一个附带的提醒一下，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讲到这个 根基的问题。所以人如果只是在嘴唇上有神，心中却没有神，这其实是一种亵渎。所以在四十七节那里讲到说，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们到基督这里，我们听到福音，我们相信，这什么意思呢？说我们相信，我们悔改，这还不够，因为我们需要深深的挖掘。什么叫深深的挖掘呢？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心中所有隐而未现的罪，愿意在向神面前坦开，要仔细检讨自己的生命，深入了解到神的真理，看到自己隐而未现的罪。所以一个人理智上同意耶稣是神，同意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赎罪之后，接下来如何影响他如何过一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真正的是否以行为来显示他真的顺服耶稣的话。当人肯这么做的时候，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就会改变，然后这会最终影响到他永恒的命令。所以就换成耶稣的话，就是说人一生所能 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决定我们能否在审判台的时候站立得住的决定，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听耶稣的话来行。那些不信，许多人来信耶稣，但不愿意深刻 的悔改，不愿意离开自己还活在最终的生活，那这里就不是深深的挖地。大家都知道，沙土挖起来容易，但是在磐石上挖地就需要更大的功夫嘛。那同样的，如果我们不去检讨我们自己，不去深入检讨我们心中隐而未现的罪的话，这比较容易，那我们就不可能把的根基安在磐石上面。那对比于这个，有另外一个选择，我们有六章四十九节，我们有另外一个选择。那现在的文明强调是个人的选择嘛，不要前面强调个人的时候，我们确实拥有这样的选择。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把土地盖在房子上，没有根基，然后在马太福音的描述是说，土地盖在沙土上，那两者都一样，水一冲，水气倒塌，并且那房子倒塌的很大。我们如果根本不想盖根基，就是在沙土上随便再挖一洞敷衍了事，自欺欺人，以为我们可以以更快的方式来盖成房子。他用现在的话就是所谓的弯道超车嘛，那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观、宗教观，还有我们的价值观，还有世界观。那我们整个生活，我们的教会活动，我们的生活都建立在一个虚假的繁荣之上，等到花大水的时候，那在当时以色列有这种情形嘛？就沙漠地方都干旱地方，河床都什么水都没有，突然之间就大水就冲过来，因为它在不几英里以外下了大雨，它整个大水就冲过来。加州也是这样的，加州也是这样。那一般这保险公司是这样，这种那个因为突然之间那个大水冲来，这个一般房子它不保险的，因为它是说这是所谓的 act of God， 这是神的行为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没有赔偿你，所以他们都知道说花大水这个基本上主要的隐喻就是讲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那今天的话有许多宗教或人生观价值观的房子，他们也是很明显是用同样的那个方式来建造，不管是个人，不管是一个教会团体，不是这种教会的团体，但是这两者当审判来临，也可能在今世就遇到，也可能在将来面对神的时候，那个没有根基的就会被冲倒，那今天教会问题以不同的面貌出现，那影响了许多教会。我一看到了先知以西结那时说到，一些犹太人的心态，以西结书里面有一些话语其实蛮有趣的，你现在用到现在也是一模一样，像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那里说，那时以西结他是被掳到巴比伦，那犹太人那时在巴比伦的时候，因为大家 反正安息日或什么休息了，就跑到河边去嘛，哈，那看看有没有人有神来的意象，或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人，他们讲一些信息。以前人没有那个 internet， 哦，也没有一切都可以告诉你说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一般是这样，一般说如果有一个人从圣地，哦，从以色列跑到巴比伦，他就到那个在巴比伦的那群体去讲到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大家就很关心，他们很聚集，就慢慢聚集成一个类似这样会场聚会的地方嘛。那以西结因为有神的话语，所以他常常去那边就讲神的话语嘛，啊，所以那时候就养成了习惯，大家就遇到一个固定的时间或节气，跑到河边去听，要听听以西结在讲些什么话，哈，啊，他这里说哈，以西结书33:29-30，人子啊，你们本国的子民在墙房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恍惚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看起来，经过2600多年后，现在人大致上也是一样哈。他们口多显爱情哈，心却什么追随财力哈，这基本上没什么改变哈。那基督徒现在很多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在教会很多人的生命，哦，甚至许多基督徒好像是基督徒都没有什么看出他那个不是基督徒 有什么不同，哦哦，我们看不出基督是我真的在他们心中影响他们的生命。但很多教会特别强调所谓 seeker friendly， 就对慕道 友善，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 很简单嘛，我就不讲罪嘛，不讲公义，不讲审判嘛，哦，就我把避开这些话题，我就讲健康福利哈，哦，怎么样让你可以什么过得生命更有充实哈，哦，然后你来教会就唱一些就是很一些歌曲，就是让你觉得心情感觉很好，所以每个礼拜在湾区做得很辛苦，然后就到这教会去敬拜赞美哈，哦，就让你心情 relax， 然后听一篇那个鼓励的话哈。哦，所以很多教会是这样，我不要批评这样的教，大家自己去可以体会。但是你忘记一件事情，当初使徒保罗在他被审判的，被那个巡抚腓力斯审判的时候，他都谈论什么东西呢？他都讲到，你像以使徒行传24:24-25，他说保罗甚至能在他决定他命运这个罗马巡抚腓力斯的面前，可以决定他是死是活的，他谈论什么？他讲到内容不外乎是什么呢？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他讲到一个程度，连腓力斯都觉得恐惧。所以你知道，他保罗他的讲道是，他强调这个公义、节制。节制就是说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和为将来的审判。所以今天很多教会他们强调每年受洗的人数哈。我知道我们教会没有这样，但有些教会确实是这样。我强调每年受洗的人数，哦，他们认为说他每年有一个 quota， 就是一个名额要达到，哦，所以那个有这名额就达到，就显示教会是很成功，哦哦，那他们就不太要求人家认罪悔改，是不是？也不要求人信耶稣以后开始要过圣洁敬畏神的生活，哦，他们也不愿意戴根基，哦，因为戴根基很辛苦，哦，让人感到不安。那房子戴得很高，但是谁知道这个房子有没有根基啊？那再一次，我再回到这个听耶稣的话。那在今天，我们都知道说，这里重点是不是爱慕耶稣，而是指顺服基督，听耶稣的话而行。那今天的时代，在当时的时代，他们可以去在耶稣旁边做他门徒，听他的话了。那今天我们该怎么办？那我们应该知道，就是说，这牵涉到我们需要从新约圣经，特别是四福音，来看到耶稣怎么教训的，然后也是牵涉到我们该如何解释新约中四福音耶稣的教训。哈，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四福音书并不是耶稣自己写的，哈，他是等于是说使徒们的回忆，哈，使徒们的回忆，他回忆耶稣所行的事迹，回忆耶稣的教训。所以我们解释福音书的时候要知道说，这四福音成书的 的时间是比罗马与保罗所写的所有书信都还要晚啊，所以你就知道说，在保罗写完所有书信以后，使徒们那些当时的门徒们觉得需要去把耶稣的话语跟教训整理出来，是否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需要大家都能够回到耶稣的教训来知道说他应该要怎么行。你甚至你还记得，就在约翰福音最后，哈，约翰21章附录不算了，20章的最后一节，他约翰写出说，他写这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但记这些事，20章31节哈，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看四福音里面耶稣是怎么教训的，而且最重要的，我们需要能够按着正义来解释耶稣的教训。好像保罗对提摩太所做的勉励，在提摩太后书2章15到16节，他们劝勉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这里讲到一个世俗的虚谈，我们现在的人很多受很多现代观念的影响。那现代观念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这样，他们先把你整个思维的方式改变哈。我们本来想事情应该想神，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他现在他把它转换哈，把它转移概念，然后让你慢慢变成用世俗的角度来转移事情。所以这保罗他就说，这样子叫做世俗的虚谈，因为你的思想的出发点一错了以后，你会被引导到错误的境界哈。所以你需要尽力的按着正义，这两个关乎这分解真理的道。最后我要再做一个结论，时间差不多了哈。这里的经文强调是要深入的挖掘哈，都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光景都需要做一个诚实非常深入的了解啊。如果一个人没有忧伤痛悔的心，没有哀哭，没有深入来看自己的光景，掌握自己的问题的话，那他的反省就是表面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他需要做的选择，你是人生中要做的选择，就是选择信不信耶稣基督。不信的人在约翰福音3章18节那里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他这意思，另外的意思，你如果看那个在原文的话，叫信他的人，他是说他已经被架举过了，被审判过了啦，哦，就像你信神的时候，你那些时刻你就被审判了，你把所有的罪都在神面前做，所以你已经被审判过了，所以那个你将来就不需要在神面前，不需要再次被审判哈，哦。但那不信的人，他们已经被定罪了，因为他们的罪还在那里，说将来一定会被审判，哦，一定会被审判，哦，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不是每一个人谈论天堂的都将进入天堂，因为现在人对天堂有不同的定义哈，哦。我们大家都知道，所谓的这个共产主义的天堂哈，哦，就跟地狱是差不多一样的哈，哦，他只是转移概念，就是把黑说成白了哈，哦，把那个错误说成正确哈，哦，就是这种观念转移嘛哈，哦，这些人无神论很会用这种话语术哈，哦，话语术把那观念转移哈，哦，像我们讲到公义，他就把那个另外的观念转移成公平正义，然后就讲一大堆，但是不是出于神的哈，哦，所以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这种情形，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对福音有真正的顺服、相信，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根基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审判面前就得以存活。我们要知道说，耶稣 在福音书中谈论地狱的时候比谈论天堂更多，因为他要警告我们每个人将来要面对的真实的光景。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要做个愿神帮助我们做正确的选择。我想选择地狱是一回事，一个人一定要选择地狱，那是他的选择嘛，哈。但最可悲的是，一个人他以为他选了天堂，哦，或是选择极乐世界，却是选择了一个骗局，哦，把他引导到地狱。因为在使徒行传四章十八节，彼得那时说，哈，他除了他就是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好，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让耶稣的话语能成为我们生命 的指导。恳求你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借着顺服耶稣所教导的话，来显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也知道说，你因着这样，你真的是我们的慈悲的天父。当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以这种不配的儿女的身份来向你祷告。是我们再次谢谢你，恳求你真的指引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让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常常思潮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能够让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所做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给我们以上这个宝贵的教训，我们向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